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道中。诗篇119篇第9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让我们专心仰赖神，借着每天的灵修读经，得着神所赐的智慧、知识和聪明，走在神所指示的正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一封情书。我们思想一封情书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19篇97到106节。诗篇119篇97到10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的话安定在天。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
诗篇第119篇97到106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我必按事而行。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119篇97到106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罗马书15章第4节。罗马书15章第4节，经文说道：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马书15章第4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罗马书15章第4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马书15章第4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一封情书》。亨利·施坦莱深入非洲腹地，因为阅读圣经而把自己重新献给神的故事一直深为年轻人所喜爱。他在自传里写道：那时我常常生病，每当我发烧时，就拿起圣经来阅读，以此打发那沉闷枯燥煎熬难挨的时光。我的体温常常在华氏105度左右，不宜起来走动，却不能阻止我阅读圣经。我通常都先看约伯记，再看诗篇。圣经文字看似浅显而寓意深远，引人深思，常有出人意料的收获。那铿锵有力的诗句，在这寂静的蛮荒之地读来，别有一番滋味，深深滋润人心。每当我埋首圣经的书卷中，总觉得它焕发着奥秘神奇的光芒，有一股与这沉闷的非洲景象和谐相称的神奇力量。当我搁下圣经，昔日的回忆就即刻浮现脑际，过去的梦幻、受挫的希望以及落空的理想，而今我却在这里，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困记者，孤零零的，徒有满腔的抱负和理想。每当此时，圣经上的话语便在我耳畔响起，抚慰我的颓丧，激发我的盼望，亦或警告我的消沉。有时独处于帐篷中，终日不见人影，我开始追忆那遗忘许久的美好童年，心灵得到无比的慰藉。再没有比这更快慰的事了。此时我不禁把我心底话尽情地向神倾诉。我离开他太久了，如今他奇妙地带领我到这蛮荒之地，向我彰显他自己，使我重新立志要尽心尽力地服侍他。在这种孤单的处境里，圣经和报纸对我是两种具有强烈对比的吸引。圣经提醒我，倘若没有神，我的生命就如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而新闻则助长我急功近利的野心。每当我仰视穹苍，环视周围的旷野，远眺远方的沙地，在壮观的大自然衬托下，我更加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如果我的黑人仆人也有灵命的话，他一定会注意到非洲一直在不断地改变着我。大卫在诗篇中说：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鲁物。 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诗句里隐藏着多少喜乐，在神充满智慧的花园里酝酿着多么甘美的蜂蜜，你知道吗？哦，把圣经当作神给你的情书吧，它能带给你喜乐、信心和智慧的启示。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一封情书这个题目。1867年，纽约新风暴委派记者亨利史坦莱前往非洲寻找失踪的李文斯顿。经过几个月的找寻，史坦莱的探险队穿越热带雨林往非洲内陆前进，终于在一个湖泊附近的小岛上找到了满脸胡须、牙齿脱落、面容枯槁的李文斯顿。据说史坦莱看见李文斯顿的时候，心想大概就是这个人。他从马背上下来，向眼前的老人深深地鞠了个躬，说，李文斯顿博士，我才是你。之后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密友。史坦莱这样回忆他与李文斯顿共处的时光，我与他同处斗室、小船、帐篷，足有4个月又4天。我无法挑出他那点毛病。我去非洲时对宗教颇有成见，可以说我是伦敦最难信教的人。像我这样的记者只管战争、大型集会和政治等等，宗教情感的事与我无涉。但在那里，我远离世界的俗物，有较长的时间思想。我看了这位孤独的老人，不免自问，他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是什么促使他来？认识他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在听他讲话，惊讶这位孤独老人已经实践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这句话。虽然他没有刻意说服我归信宗教，但是从旁观察他的虔诚、他的温柔、诚恳和安静工作的态度，我也逐渐被感化过来。史坦莱随即写了《我如何找到李文斯顿》这本畅销书，后来他自己就计划前往非洲探险。在李文斯顿死后一年，他带着探险队来到了非洲。他一面翻译圣经，一面写信呼吁人们献身宣教。史坦莱用999天横越非洲大陆，他的这次探险非常成功，往后宣教团体纷纷随着他的脚踪，沿着他走过的路径设立宣教站，福音在非洲就此兴旺起来。史坦莱在非洲蛮荒之地因为阅读圣经而把自己重新献给神。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说，圣经就是天父写给他儿女爱的书信，是无价之宝。圣经不只是记载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件，而是要我们知道神在永世中为罪人预备的救恩是怎样在历史中间成就的。因此圣经神学就是专门研究圣经所记载神在人类历史中逐步完成救赎计划的学问，是以圣经的渐进启示作为研究的焦点，解释神施行救赎的伟大作为。提摩太后书3章15节，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约翰福音3章16节，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们这短暂的一生当中，没有任何事物能与神的爱相比。每次当我们打开圣经来读，我们就读到神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爱意。常常阅读神的话语，能够提醒我们神有多爱我们。你说圣经之所以有这个圣字， 是不是因为里边完全不记载肮脏污秽的事情呢？不，圣经之所以是圣的，因为圣经的道本身是纯洁的，本身是至高至圣的神圣洁本性的流露，但其中有部分的内容是对世人罪性的暴露审判，所以就把许多人所犯的罪都照实的记载了下来。就如同镜子之所以能够把人的肮脏污秽照明，因为镜子本身是干净的，圣经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唐崇荣牧师用镜子作为比喻说，镜子越脏就把你照得越不脏，镜子把你的肮脏污秽显露出来，就证明镜子本身是清洁的。今天有很多人活在罪中而不自知，恒久犯罪但却不感到自责。圣经的作用就是叫人知罪，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在人的心中动工，感动人，叫人看见自己如何得罪神。因为我们不是从自己的观点去看罪恶，乃是从神的观点去看。中国古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古代的镜子是铜做的，透过镜子的反照，我们知道该如何改正自己，衣冠不整该如何整理。诗篇119篇59节到60节，诗人说，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不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神的话语都是为了我们好。有一篇灵修短文，作者提到，当他意识到圣经是神写给他的情书的时候，当下他觉得很受感动，也使得他往后在读经的同时有了不同的体验。他说，我可以想象着神是如何费尽心思地拿着笔在反复思考着想要对我说的话，可能是一些生活上的提醒与关怀，可能是对我当时心情的安慰与鼓励，也有可能是想要对我心中的疑惑提出他的想法，甚至也有可能只是单单想要告诉我他爱我，或他正想念着我。作者说，每当我翻开他所写给我的情书，一页接着一页，我会想象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与心情写下这封情书，是热烈期待的，是悲伤难过的，还是温柔欣喜的。当然有时也会感受到他的愤怒不悦的情绪。他说，我们是否时常默想神的话语，从不同的角度去推敲，在字里行间体会神的用心呢？当我们翻开圣经时，不要忘了那位爱我们至深的神，他有话要对我们说。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诗人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神要我们做有福的人，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圣经都有答案。神知道何为正确，他愿意我们明白真道，并且乐意指示我们当如何行。圣经不单只是一些规条，不是一串列明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清单。神界的律法、诗歌、历史和书信等等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节，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罗马书15章第4节，保罗又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神透过圣经这封爱的书信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叫我们因为明白他的心意生出忍耐和安慰，因为知道他行事的法则，心中充满盼望。这个世界并非样样美好，生活中多有挑战，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需要被教导被提醒。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世人对神话语的渴慕。诗篇119篇12节，诗人说， 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诗篇119篇33节，诗人又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同样一篇诗篇的73节，诗人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第125节，诗人又说，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诗人求神指教他，因为他立志遵行神的道。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神的话是活的，是大有功效的，句句带着能力。圣经是教导我们如何使用生命的最好的说明书。今天在一个不敬虔的时代，我们的脚一不小心就容易走上邪路，随从世俗，效法这个世界。每天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试探，主的话随时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神对我们的爱毋庸置疑，他爱我们到底，问题在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爱慕又到怎样的程度呢？彼得前书2章1到3节，彼得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一封情书应当是我们拿在手上读了又读，甚至爱他到一个地步爱不释手的，而不是搁在一边让他生灰尘的。神爱我，当我还在母腹中尚未成形的时候，他的眼早已看见了我，他创造我，认识我，他将我铭刻在他掌上，永不忘记我。今天我们是否珍惜与神之间相爱相属的关系？主有话要对我说，我是否愿意倾听？是否热切渴望他能够参与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呢？是否我愿意毫无遮掩的、毫无隐藏的与他分享我生命中的一切？神是无谎言的神，出于神的话，神必会负责。人的言语多有虚谎，但神的话语句句真实。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如同雨雪从天而降，不会再返回，却滋润大地，使地上万物生长。神的话也是如此，句句必要应验，没有一句会落空。他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有了主的话，我们就会放下心中的愁烦和焦虑。箴言12章25节，所罗门说，人心忧虑去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欢乐。诗篇119篇50节，诗人说，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什么时候我们带着苦闷和烦恼的心来到神面前读他的话语，神的话就抚平我们心中的不安，给我们带来无比的喜乐和平安，使人心灵畅快。诗篇119篇162节，诗人说，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的乳物。诗篇119篇16节，诗人又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美国纽约有一位心理医生史麦利·布兰登直言，若是每个人都能吸收圣经的宝贵信息，那么很多像我这样的心理医生恐怕就要失业了。诗篇119篇第111节，诗人又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弟兄姐妹，谁知道主的心呢？我们能够晓得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是何等大的事，这是多么有福气。圣经里有永生之道，有救我们灵魂的道。神不但救了我们的命，免了死亡，他还要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愿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恳求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出隐藏在神话语中的奥妙，让我们天天得着神的言语，照着主的教导，我们不是单单听到，更要去行道，显出我们是由神生的，并且因为顺服真理，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蒙神赐福。愿我们的心都成为承受道种的好土，每天我们打开这本天书，欢喜快乐的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的话。
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一切。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话如同活水，能够解人心灵的干渴，你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在这个没有承诺没有标准的时代，我们的心可以不用彷徨，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你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你的法度是我的谋士，指教我走智慧的道，引导我行正直的路，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求主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主啊，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一生一世信靠你，活在你话语的光中。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57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了一切。
你的话是我脚